三圣问：“透往金陵以何为食？”师曰：“待汝出往来，向汝道。”圣曰：“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。”师曰：“老僧住持是凡。”老僧住持是凡。这个地方可以加逗号，也可以不加。何志宏啊，我们都是一群野鸡，你就是那个凤凰，你跑我们这儿来干什么？赶快出去，赶快出去啊！我们不能白被你叫成鸡群，我们不能白被你叫成，我们要被你叫成鸡群呢、啊，就必须要落实你的这个叫法，就必须你要出去，你应该滚出去。我跟你说，你凤凰，你跑到鸡群里面干啥来呀？你赶快滚出去啊！你要是不滚出去，你也白叫了，不能让你白叫。我不能，既然你叫了，我们就承认了，但是你就得出去，换个名字再进来吧啊！要不然的话，就你这样被驱逐了都。跑鸡群干啥？有病，就是你该有病，你就这样，你这凤凰有病，赶快去治。落地凤凰不如鸡，凤凰来了，自甘堕落，你就是一只最差劲的鸡，你说啥呀？还把你当凤凰呢？可怜的三圣问：“透往金陵呢、啊？”就是这个大鱼啊，是一条大鱼，是一条大的鱼，就是大鲤鱼啊，大金鳞呢、啊，就是这样的鱼，这样的鱼就是以何为食啊？以何为食啊？哎呀，阿弥陀佛呀、啊，就是要吃素啊，不要就手下留情啊，不要吃我呀。然后呢，那个雪峰就说了：“哎，等这个人这个鱼啊，真的透得网了，我再跟他说，废话，透得网了还用得着你说吗？”透得网了再向你道，这就没意思了，这就没意思了。问你呢，就是透网了，透脱以后是什么呀？透脱以后是什么样子啊？也就是开悟的人这里没有无，也没有迷，也没有悟，那是什么样子啊？开悟这里没个样子，没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啊？啊，这就是这个，你要透脱出来，一就是出来呀、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那等你透脱出来，我再告诉你。”雪峰这么说，哎，这就不好玩了嘛，这就不好玩。你这等于没有说。然后三圣就说了：“你看看你这个还善知识呢，你连我问啥你都不知道。”雪峰说：“我就是我事儿很多呢，我哪有空啊？我哪有空管你这个话头啊？我就是主持事儿忙，我没有空顾得上话头啊。我要做好多好多事儿呢，我哪有空顾得上你这个话头啊？老僧住持是嘛事儿忙。”雪峰好像是回答他，不光是这一个，他有几个都是回答这种风格。我记得《碧岩录》里面有歌颂过他这个，就是人家问那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，雪峰说：“哎呀，不行啊，我太忙了，我忙得要死，我顾不上回答你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赶快去忙我的事儿去了。我住持，我事儿很多呢，针头线脑，一会儿牛来吃我的草了，一会儿人家哪个那个人来检查我们了，一会儿我们又要给这个僧人什么的这个盖个房子了什么的，我事儿多着呢，我哪有空回答你这问题啊？老僧住持，住持事儿忙。”老僧住持逗号事忙，这样也可以的。雪峰就是不上他的当，这个回答的也不错，回答的其实也不错。三圣就是说，就是我们两个，就比如说吧，就是这个路逢剑客须称剑，不遇诗人不羡诗。我现在拿剑亮出来给你了，你给我一剑呢，给我一剑呢，他就走了，我根本就不跟你路逢剑客须逢剑，我跟你就不跟你同道，我一拐弯我走了。然后呢他又截住他了，三圣又截住他了，就后一句就是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就是激他呢，你必须要给我针锋相对来一句啊，你必须要给我针锋相，你越这么说我越没什么来的，你再一说我又扭头走了，三圣截不住他，三圣截不住他，哎，这也是一种活脱脱的透往金陵吧，三圣截不住他。透往金陵以何为食啊？等这个人透出来了网，我再跟他说。你看看，我是你就是我是我就是问你这个话，让你答一下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？就是说你都不知道这是话头啊？哎呦，就是我没有空顾什么话头不话头，我可忙了，我可忙了，我就是不顾不认识这个话头，我可忙了。透是看不见啥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透不是这个意思。梁仁林呐、啊，你那个公案。 理解，你这种理解，你要是想看公案，你必须要把公案全部的都扔开，就是要把心中的这些理念全部就扔开，你就容易看得懂了。透网金鳞就是指的它，大家来网用网能够网得住这个鱼，但是这个鱼呢，有一种鱼它就很厉害，它能你都把它网住它，都网住了，它还能从这个网里头逃脱出去，这就叫透网金鱼。你有这个网明明是拦住它的，但是它能逃得出去，就像是轮回一样，我们这个轮回就是一张大网，把我们都网进来了，我们都不得解脱，被他给网所绑着。但是这时候就有一个人出溜从这里头出来了，这就叫透网金鳞。透网金鳞就是出溜出来的人是什么样子啊？他从这个轮回里解脱出来的人，他是什么样子呢？等你解脱以后，我再跟你说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根本都不懂我说话，你话头我要问你这个话，让你回答的你都不知道。我事儿忙得很，我就没个网可透，我就专门不透网的。这么说吧，透网金鳞是什么样子？雪峰就说，我就专门，我就是在里头，我根本都不透出去，我专门在里头待着呢。这个是这个三圣问雪峰，三圣问雪峰，这个透网金鳞为神以何为实？不妨纵横自在。此问太高深，何尔何止自问？尔何止自问？何必更问？不接招，雪峰就是你让我接招啊，我有个招啊，给接了，我就上你的当了，我就不接你招，就是属于是这样的，我就不接你招，把三圣给怼的，就是三圣截了2次他，没截住他。透网金鳞为神以何为实？不妨纵横自在，不妨就是这样的话，不妨就是纵横自在，这是句号，就是说你不妨，就是说透网金鳞，就是不妨这么问，就是这样问，要从网里面透出来，或者说要吃什么吃什么，不妨纵横，这一句话是赞，哎，这么问不错，然后后面又说了，此问呢，就是这么说啊，这样一说太猛了，这就叫太高深了。透网的金鳞它吃什么呀？就是我要吃你，我要吃你，我知道了，你这个是就是说我要是你说的话能够救度我，那你就是你吃我了。但是我不被你救度，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可救度和不救度，没有一个救度不救度，所以我要吃你。我来我是大鱼吃小鱼，我是来吃你的。就是说透网金鳞为神以何为实？这就是问得太高深，就是问得太高深。尔何止自知？何必更问？这个东西啊，你就是说，你知道就知道，怎么能够再问？怎么能够再问？这个不是好话。尔何要也要问一问，也需问过，就是这么说吧，也需问过。这是就是这个方括号里是凭什么呢？凭雪峰这一问，凭三圣这一问呢？凭三圣这一问呢？哎，三圣这一问呢？哎，不免这个纵横自在。但是呢，这么问呢，太高深了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以何为实？你愿意干啥干啥，你这，但是问不得，说不得。不要用王六，别用跟王有关的。留百万，起得好，省三万。对对对，起的沈三万，我觉得沈三万、沈万三挺好的，沈万三这名字起得好，然后雪峰说了，等你出网再向你说，捡人多少身价，作家宗师天然自在。哎，这个评的挺好玩的，就是透网金鳞也吃什么呀？它吃什么东西啊？你看这一问很凶猛啊，来者凶猛啊，气势汹汹的。你知道透网金鳞它都吃什么吗？是问的气势汹汹的。哎，等到那个鱼啊透出网了，我再告诉你它吃啥，我再告诉你它吃啥。这一问太煞风景了，人家拿着刀冲你过来了，你毕竟你拐了一个弯儿。捡人多少身价，太煞风景了，让我们怎么看热闹啊？我们看着他拿了一个刀出来，我们需要看到你还他2刀，这样才好玩。谁知道你不还刀，弄得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都觉得呀没意思透了。捡人多少身价，这出戏都不好看了，不好玩了。然后又送这个戏不好玩了，这就是让我们就是连这个念想也灭了呀，灭了这种念想了。就是作家宗师最后一句是送的，哎，这个雪峰啊是个作家，你看看我就这么游，我就当我是不明。明白的跟你说，我就当我是开始，我就是一般的来人，他是分几种的，比如说是就是最明最典型的是2种，一种是明白的人，一种是不明白的人。不明白的人来问他起你一个开示， 还有一个明白的人来问他，给你一个套，看你上不上套，他要验验你是不是明白的。就是咱们一般的学人来开口说，一般就是这两种，一种是好人，一种是坏人。哪个是好人，哪个是坏人呢？你们自己看。就是一种人他是真的问你问题，要求你给他一个答案的，这是一种人。还有一种人，他就是看看你回答的问题回答的是明眼人还是不明眼人，他专门落坑的，给你挖坑的，就是这样一种人，这样一种人。就是像这样一种问题，只有很明白的明眼人一般都看得出来，只有明眼人才能问这种问题。因为不明白的人他会怎么问呢？不明白的人他会问金鳞如何透出网去，就是我这个金鳞我怎么样能从这网里透出来啊，就像我们怎么样能够明心见性啊，会这样说的。他不会说透网的金鳞我以什么，我吃什么呀，我以什么为食啊，不会这样说。我已经透出去了，我现在该吃啥呢？不会问这个问题的。所以这个一般的都知道，这个问这个问题的是属于是明眼人。但是呢雪峰就装糊涂，你不是有问题问我吗？那我就回答你，我就当你是不明白的。你不是问透网金鳞有什么吃要吃什么吗？那你就说明你不是透网的呀，等你透出来了再说吧。雪峰就给他装糊涂啊，装糊涂，就装着不知道他是个明眼人。作家师宗师就是装糊，敢装糊涂的人，就是那个袁悟克勤就赞，哎，这种人呢、啊、他老油子，他什么都能，他既可以高也可以低，他可以跟你拼上两件，他也可以装哎呀我好害怕呀，扭头就跑了，说明他很自在呀、啊、很两种游戏都可以做，就是能做第二种游戏。他明明知道你是来找事的，他专门来说哎呀我好怕怕呀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叫天作家宗师天然自在。刘大拿，哎呀，刘大拿这名字起的可好，他原来可想大拿，涛哥以前可想大拿呢，啥都想拿，嗯，揽了一堆事儿，我们都可担心他做能不能打完，现在总算打完了，哎呀，据他说是打完了，然后再看后面的。这个圣云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使，这就是故意磕碜他呢。哎呀，你看看你这个人，你还来开武馆呢？我一来踢你馆子，你都吓跑了。你这种人，你凭啥来开武馆？你这不是祸害人吗？嗯，你怎么样给你的那个武术僧武馆的人的那个徒弟看呢？你这么害怕人，碰到一个踢馆子的，你赶快关馆。你这个是个武师吗？你怎么教给你学生看呢？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使。然后袁克勤凭霹雳迅雷可杀精群，一任薄跳，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皮，一个金字旁一个皮，就是说这个一任薄跳，嗯。然后就是这个评语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评语说，哎呀，这个三圣禅师这个说1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是，这句话就是说很厉害，他是。啊，能够刺激人，本来这个天很晴，能够晴天下来一个霹雳，就这样，就是这样来形容他，就是说你这样，你可以把这一群的这个一就是那个义愤填膺的劲儿啊都挑起来，所以叫可杀精群，就是你一群人的人都能被你这句话杀喽。嗯，这是前面的，但是后面的那个就不是的，后面的就是说的是，就是你随便你折腾，随便你折腾，我就不甩你，一任跳，就是三圣啊，随你跳吧，人家雪峰就不上当哦，随便你折腾吧，你就是再刺激他，人家雪峰就不上你的当，就一任你折腾吧，一任你折腾吧，你随便折腾吧，你来踢馆子吧，你来就是你横踢竖踢，你就踢不到人家，你就是他不被你所动，你等于踢不到他，你只好走了呀。你只好走了呀，就是这样说，一任跳吧。前面的迅雷霹雳可杀精群这两句话，就是送三圣这句话的。100人善知识连话头都不懂，你咋给人当老师的？你咋教授1500人的呀？这是送他的。后面的一个呢，就是骂三圣的。骂三圣的就是你看看你三圣折腾吧，你三圣怎么折腾，人家雪峰也不上你的堂，你就情折腾了，你折腾完一遍又折腾一遍。啊，你就知道了，就是袁悟克勤的平唱就是这个味道。雪峰云，这个老僧住持事儿烦，不在胜负，放过一招，词语最毒。词语毒什么呀？哎呀，雪峰啊，我说我好忙啊，我可顾不上你这个话头不话头的。你看看，这不在胜负是解释这句话呢，就是雪峰这么说啊。雪峰的意思是我不跟你玩这个东西，你捅我一刀，我再捅你两刀，咱俩比个胜负。我不跟你比这个胜负，就是老僧主持事忙，这个就是解释这句话呢。 解释这句话，解释老僧住这事儿忙，就是意思说我不跟你比这个胜负，这是解释，就圆悟克勤这个是解释雪峰这句话。然后圆悟克勤又评论了这句话，哎呀，雪峰这样可是放过了，可是放过了前生，雪峰啊，你行放过他了，你就放过他了，你就把三生都给放过去了，这是骂雪峰的。然后后来又说了，哎呀，没这个雪峰最毒了，雪峰最毒了，因为啥，他这儿没有东西，你怎么着你拿不住他，你来挑事你拿不住他。如果是一个啥，如果他是一个迷瞪的人，你把他整明白，这个雪峰啊，他知道三圣是个明白事的人啊，他知道他是个明白事的人，你知道他是个明白事的人，你跟他过什么招，你跟他过招的话，你就是你不等于是你是一个不明白的了，你是一个糊涂人了，你何必跟他过招呢？我就不跟他过招，我就不跟他过招，此语最毒，就是我就不跟你过招，这个最毒了，让那个明白人他显不出来他的明白，你知道吧。三圣就算是他是一个透网的林，你在这儿就显不出来你透网，因为我这儿就没有网，我不网你，你随便，我这儿就没网你，你说啥我走，你说啥我走，你拦着截着我的路，我就再拐一条，你再给我拦住，我再拐弯，你就截不住我，你截不住我，让你就是透不出你那个聪明劲儿，透不出你那个聪明劲儿。你这个三圣，你这么聪明，你这么明白，我让你的明白没劲儿使，你知道吗？让你这个明白没劲儿使，那三圣就没辙了。就此语最毒，此语最毒，这就是评论这个雪峰的，评论雪峰的。雪峰，你这么说话放过三圣了，但是你这个放过你最毒。你最毒，为啥呢？你不放过他，他更不放过你。三圣就是这样的。三圣是谁的弟子啊？是临济的那个，就是你给我一剑，我给你一剑，你给我一剑，我捅死你，我捅你二十剑，那都是三圣的作风。那他师傅死了，问他怎么样，他大声一喝，把他师傅给喝的正法眼丧，在你下律边灭去，我就不跟你来这个。就是拐弯了，拐弯了，拐的这三圣没辙，所以说雪峰最毒，很好玩。嗯。不是两刃相锋不须避吗？有刃吗？有刃吗？两刃相锋不须避，没有避啊，没有避啊，没有避，所以他就避开了呀。钱伟啊，你还真会抛让人上当的东西，因为没有个东西避啊。你要是真的就是说这不须避了，那你这个不须避这个东西，不须避这个东西的话，你怎么样迎上去啊？你要迎上去吗？迎上去就是你避开它嘛。你明白了没有啊？两刃相逢不须避啊，正因为不须避，所以就避开他呀。因为不需要回避嘛，不需要回避，你只干嘛非要上去呢？你非要上去就不对了。不是那么说的，不是那么说的。哦，好像是说我们一逃避就不好了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一般都是认为我们一逃避就不好了，我们一逃避就不好了这个事儿。那这个事儿，你这个一逃避就不好了，这个事儿也不要避，你就迎头上，该逃避逃避，两刃相锋不须避，连这个也不要避。你别人家说什么你就当个真，钱伟你就请被砍死了。听这个洞山的话你就被砍死了，你听谁的话你都被砍死了。咱不是说了吗？打坐别被打坐瞒，读经别被读经瞒，看禅宗公案别被看禅宗公案瞒，最后一句听我说话别被我的话所瞒。让你不虚避你就不虚避了啊。正不需要避开逃避，该逃避的时候逃避嘛，该抱头跑就抱头跑，要跑得比谁都快。因为他跑得特别特别快，所以说他不虚避啊，所以说圆悟克勤送他，哎，此语最毒，知道了吧？看见东西才要避，他没避，你还有一个不避，对对对对，疾风相对禅，你不要看疾风，逍遥子都没有疾风，两个人一点疾风也没有，这样的人在一块儿，对的，你可别以为疾风相对你请骂禅师了。深圳傻儿，深圳傻儿又像是刘涛的名儿，刘涛你起个文雅的名儿。岩头怎么死的？岩头的那就是敌人捅了他一刀。张松伟啊，你把这个币啊当成一个实有的东西了，你这个比喻这个不对。岩头的那个是两刃相逢不须币，正是没有币，好手。 这是这个，这个雪峰，这个你别以为雪峰是避，雪峰这个避开才是真不避，你别以为雪峰是避开，雪峰根本都不是避开，要不然说怎么能说这个最毒呢？他这个避开是有意义的，他这个避开就是让三圣没有地方去撒野，所以说他这个避开是最毒的，他这个跟那个岩头的那个完全不能相提并论，是两回事儿。也就是这么说的，两刃相逢不须避是有两种的，一种就是像岩头那样敌人捅他，他大叫一声而死，还有一种不须避就是像三圣这种的，你跟这种明白人你跟他搞啥搞啊，你一躲就躲开了，这样一种不须避，这样一种不须避就把那明白人给搞死了，这种也是两刃相逢不须避，这正是没有避他，这两个全都是不须避，你这个不应该跟岩头相提并论。田伟你别挨到我，雪峰是以柔克刚吧，哎呀反正你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，反正是就是他是无事的，他无事他能化解开，老泥鳅，嗯对，老泥鳅。我这个是对那个避，却是不避，不避却是避，不着避就没事了，你就在这捯饬吧，你这就这个话就是叫弄泥团汉，弄金魂汉啊，就是捯饬的，就是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，就这种的，这在古人叫弄泥团的，就是他在这个泥团的翻来覆去的玩，玩着自己满手脏了吧唧，脏的要死的还在那玩，他玩个泥团干什么？泥团都无聊，玩这个东西。还有弄惊魂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神神叨叨的玩这个东西，玩神道干啥？没必要，整得自己也神神叨叨的。弄惊魂汉就是说神经病，就这么说吧，玩神经了。就弄惊魂汉，雪峰三圣虽然一出一入一挨一扎，未分胜负在，且道这两尊朽具什么眼目？三圣自临济受爵，这是这个碧岩路。碧岩路呢，它的特点是先探一个，比如说人生苦短啊，先探一个，然后又说一个例子，说一个例子，再说一下这个原委。说一个例子，再说一个原委。这是说的是三圣跟雪峰说完了，说完了之后的话，这个他就说了，哎，你大家看这个公案啊，实际上这个应该是放在上一段，我觉得更好。就是说三圣跟雪峰啊，大家看这两个公案，三圣跟雪峰这两个人呢、啊，一个人出，一个人入，一个人呢、啊，就是一个人呢、啊，就是打，一个人打，一个人挨。一个人打一个人挨，就是一出一入，就是哎，你有进我有退，你有退我有进，你打我我挨，我打你你挨，就是这样一搞一搞，没有分胜负在。大家说说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眼目呢？这是这一段公案就说完了，然后下面开始讲，哎呀，就是三圣啊、雪峰啊，他们各自有什么料啊？就是这就来了啊，开始介绍他们了。三圣自临济受爵，遍历诸方，皆以高宾待之。看他治个问端，多少人摸索不着，且不涉理性佛法，却问道透往金陵以何为食？且依他做陌生透往金陵，寻常既不识他乡耳，不知以什么为食。雪峰是作家，痞似闲，只以一两分愁的，却向他道：待汝出往来，向汝道分阳谓之成解问，洞下谓之借事问，须是超伦蕨类得大受用，顶门有眼，方谓之透往金陵。征奈雪峰是作家，不妨捡人喊价，却云待汝出往来，向汝道看他两家，把定封疆，必立万仞。若不是三圣，只此一句便去不得。征奈三圣是作家，方解向他交道，1500人是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。雪峰却道：老僧住持是人，此语得那么完满？他作家相见，一琴一纵，遇逢即活即弱，这个遇见即贵，而若做胜负会，未梦见雪峰在。看他二人最初孤微俊俏，末后二句死郎的， 且道还有得失胜负吗？他作家惆怅，必不知此。三圣在临济做院主啊，那是后面的啊。前面先看看这个啊，这个圆悟克勤呢，你别看他是一个看戏的，他看这个雪峰跟这个三圣呢，他们两个就是拿着剑呢，三圣拿着剑，雪峰就拐弯，三圣拿着剑，雪峰就拐弯。然后呢，大家觉得像我们看看热闹的，觉得气得要死，啥热闹也没看着。我们这个看热闹的人和三圣和雪峰，我们三个全成了一出戏。然后这一出戏呢，看这一出戏的人是谁啊？是个圆悟克勤。圆悟克勤把三圣、雪峰还有看热闹的人这三个都编排，看这三个人怎么打架。然后圆悟克勤给他们做了一个解说，就好像是那个上面有两个人拳击，圆悟克勤在下头去，哎呀，你看这个人这一拳，你看那个人好拳，好一勾拳什么什么的，就做这个解释，解释的特好玩。解释的，对，你不是我解释的，是圆悟克勤。圆悟克勤就是这个风格，他们解释的这个东西可好玩了，可好玩了，好玩的要死。说是平常心是道，平常心是道，这个地方上要多好玩有多好玩。咱看看他这个好玩劲儿，圆悟克勤接着往下说呢，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眼目呢？咱们说说三圣。三圣这个人呢，林济当时死的时候可是把那个法脉传给他的呀。林济是这么说的，就是说这个正法眼藏在你这瞎里边灭却。你看看林济是把正法眼藏授给了三圣的，所以叫林济自山境这里，三圣自林济这里受到了最心髓最心髓的口诀。就是林济走了以后，他就到各方去辩参，但是各方呢都是就是对他就是特别的礼敬啊，特别的礼敬，都以高宾待之，大家都很尊重他。他是得了那个林济的新真传呐、啊，按照我们现在的流行的说法，他是林济的新子啊。我们就这么说，谁谁谁是元一老师的新子，我们就会这么吹。三圣那是林济的新子啊，就这么说。然后呢，林济三圣这个人呢、啊，他是林济的高徒，所以说三圣这个人呢、啊，一问呢、啊，他都不寻常的。他问了一个话，很多人都蒙圈的，就是他这个问端，很多人摸索不着。他呢就不设任何的理，不是说的是哎呀有什么理呀、啊、有什么理体呀、啊、之类的，不设这个东西，直接问问什么呀？不是问你这个金鳞如何透网，他直接问透网的鳞他吃什么？你们知道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吗？且道他亦作陌生，透网金鳞呐、啊。一般的话他不吃别人吃剩下的那别人吃的东西，别人吃的觉得很香的他根本都不吃，他根本都不吃。就是说这种人啊，这种的鱼啊，他到底吃什么呢？他不吃那一般人吃的东西，就是透脱的人，透脱的人他两边都不沾，他到底是在哪儿啊？他到底在哪儿啊？但是雪峰呢，雪峰这个人呢、啊、他也是有料到的。雪峰他是作家，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公案的言语了。雪峰他就是个有料到的人，他也是有料到的人。按照我们广东话就这么说，有料到。雪峰是个作家，是个也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人物吧。雪峰也是个人物，就是三圣是个好拳手，好拳击手，雪峰他也是个人物，他也是一个重量级拳手啊。雪峰是个作家，你看着他好像没事似的，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答了一句什么呢？等你出网的来，我再告诉你这个出网金鳞以什么为食。这一句话呀，就说像这一句话的话，就是像这个三圣这一句问话。分言呢、啊、就是说这一句问话是成解问，成解问就是说我这一问你已经知道了，我这一问是啥意思，我这一问就是我实际上我是就是说我是有答案的，但是我把这个答案问出来，这就是透网金鳞以何为实，就是透网金鳞以何为实。那毕竟有一个透网在，我就是我已经透过网了，所以他叫我已经有这个解了，叫成解之问，就是明白人问。然后洞下未知借事问，洞下是洞山呢还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就是洞下未知，这个就是洞山下的就认为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借事问的，借事问的就是说我并不是一个不明白的，我就借着这个来问问你，我就借着假借我是一个不明白的人啊，假如打个比方我是一个不明白的人，我来问你，装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就是这种人来问的。就是为啥呢？为啥是这么问的？因为一般的人他会问我们如何透得网，我们如何能够出得了轮回呀、啊？他不会问出来轮回，出来轮回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 出来轮回你干什么呀？他不会这么问的，他不会这么问的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这种人啊，就是他是那种超伦绝类，得大受用，顶门有眼，这就是这么说话。这种叫透网金鳞，就是这种的，那不是一般人问的。这种就是问这个问题的，他就是透网金鳞，他就是顶门有眼的人。但是呢，雪峰呢，你既然问我，我就是你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？我就当你是糊涂人，我就噎死你。就是征奈雪峰是作家，捡人生价，你不是你这么高吗？你这么高，我就给你当个最低最低的，我就当你是一个弱智。你不是这糊涂，你这大智若愚吗？我就当你是一个完全的弱智，就说哎，等你等这个，那他透网的鳞他吃什么？他要是不知道他吃什么呢，就说明他还没有透出来网。那等他透出来网了，我再告诉你他吃什么。你看，然后那个雪峰就笑了，你看看这两个人，就是不分上下，就是不分上下，把定风将不分上下。要是一般的人一听这个，那就没意思了。但是三圣这个人呢，他不饶啊，不饶雪峰啊。若不是三圣，这一句话就噎住了。你说明你没透网，等你透出网，我再向你道。就是说这一般的人啊，一听这雪峰这么说，就被雪峰噎住了。但是三圣没事啊，三圣就出来了。三圣说，我不理你这个茬，我就继续的激你啊。三圣是作家，所以说你看看你，他我不理你这个，你别管我透不出了透不透出来网，我就说你吧，你这个雪峰，你是1500人的老师，你看看你，你连话头你都不识啊。就是雪峰，就是他学那个三圣说透网的金鳞吃什么呀？雪峰说你就没有透过网，你就没开悟。三圣就我才不搭理你说我开悟不开悟呢，我就说你还是一个500人善知识呢，你连我问什么你都不知道啊！你看看他就是他咬他一口。就是这样，三圣说话头也不实，然后雪峰越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这个是主持啊，我现在当主持，我事儿很多呢，啰里吧嗦的，针头扇脑的，线脑的事儿我都处理。你看看这话答的你多么完满，什么叫做完满？人家问你祖师西来意，人家问你是如何是佛法大义，如何是圣地第一义，人家拼了一辈子的命就是为了这一句儿。但是人家问了这一句儿，你却说你很有俗事儿。你看你住持是什么？住持不都是俗事儿吗？所谓的俗事儿就是说，今天这个僧人借了什么钱，明天呢谁要挂单来，后天我们这个大殿怎么建呢，这不都是俗事儿吗？这都是俗事儿啊。所以说你人家问你这个，你出家人你怎么能答他一个俗事儿呢？太按我们来说太玩忽职守了，太玩忽职守了。然后的话就是说的是他作家相见一擒一纵，就是说的是这就是两个作家相见，一个就是抓他，一个就是随便你抓。然后呢你强，哎呀我就弱得很，你要是那个贱呢我就贵得很，你要是贵呢我就贱得很。但是呢你要是认为就是雪峰输了，三圣啊胜了，你就没有梦见雪峰在了。而若做胜负会，未梦见雪峰在。因为雪峰说了，哎呀我主持事忙，你要是在这儿认为雪峰就输了，就雪峰一直在拐弯啊，你都没有梦见他。所以说啊，你看看这两个人啊，就是所以说雪峰也是很高妙的，那三圣也很高妙，雪峰也很高妙啊。所以后面圆悟克勤就说了，这两个人呢、都很厉害，但是这两个人最后全死了，死翘翘了。为什么死翘翘？在雪峰这他让就是雪峰跟三圣让我们看了一个热闹，所以说他全死翘翘，这就最后两个俱死啷当。他的这个孤微俊俏让我们看到了，这就是所以他们死啷当了，就像是现在经常说的出门便是草啊，就是这一样。他就是说给让我们看了一场热闹，所以叫死啷当了。那不是的，雪峰最后一句话可不是专制狂妄，不能这么说。雪峰这一句话用在用在这个三圣那儿可以，你要是用在何志宏这儿，这不行的，你就别搭理他就行了。雪峰这么说是示弱，雪峰示弱是因为三圣有个强在，所以他就示弱。那跟这个不一样的，他跟那个狂妄不一样的，他是这么说吧，就是三圣有三圣的强，雪峰有雪峰的强，三圣的强就是直的强，雪峰的强就是示弱，这就是他的强，是这样的。应该这两个人都是了手的人，他并不是专制狂妄。如果是一个不了手的人，雪峰一看是谁，一看是个不了手的人，雪峰啪把门一关，根本你都再也敲不进去了，知道吧？你看那雪峰，人家问他呢，雪峰把门一关，根本都不搭理人。他再不会说我主持事忙的，不会给你留这一句话。 所以说且道还有得失胜负吗？就是说那个雪峰跟三圣他们两个到底谁得失胜负啊？嗯，实际上啊，且道还有得失胜负吗？意思是说的咱们现在在座的人，谁是得的，谁是赢的，谁是输的？咱们在座的108个人，谁是赢的，谁是输的？有没有赢的？有没有从这儿赢得什么东西的？有没有在这儿输却什么东西的？是这个意思。他作家惆怅，必不知此。他作家惆怅，必不知此。他就是他们两个人惆怅，他们都不知道谁胜谁负。你看，这又把他讥笑一番。后面又说了三圣这个人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原委。实际上这个地方还是介绍了一下三圣啊，介绍了一下三圣。有，你说说你是圣啊还是负啊？说。张松伟说，三秒钟之内必须道出来一句儿。三圣在临济做院主，这个临济迁化，这是后面的，方感如此惆怅，然后必不知此，两句儿。人家说的是这个他作家惆怅，人家说的是这个，人家说的是这个有胜有负没有，你说是两句儿是什么呀？答的针锋不对，输了。等一会儿再贴到这儿来吧，这个还没讲完。且道还有胜负吗？他作家惆怅，必不知此。然后后面就介绍了三圣。三圣这个人呢、啊，在临济的那个时候啊，他是当那个主持的，就是当那个院主的。临济迁化，垂世云吾最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。三圣出云，真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。纪云，以后有人问而作陌生。三圣便喝纪云，随之吾正法眼藏在这下驴边灭却。三圣便礼拜，他是临济真子，方敢如此惆怅。这就是又说了三圣，他最后还把三圣给阿塞了一顿，他怕咱们不知道三圣是什么来历，他就说了，就是三圣的这一段话是，就是说学道的人他都知道的，三圣跟临济这一段对话都是很有名的。就是当时的时候他在临济那儿做院主，临济最后要去世了，临济就说，哎呀，我去世以后啊，你们这些徒儿啊要好好的学佛法，不可以把我们这个佛法给灭却了，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佛法你们不得给我灭却了。然后三圣就说了，我们谁敢灭却你的正法眼藏，我谁敢把你临近这一脉给你灭了呀。他说，那好，你说你不敢灭我，我现在就问你了，人家以后问你什么是佛法大义，你怎么说啊？三圣就喝他，三圣一声大喝把他师父给喝了。临济气的呀，临济说，哎呀，你看看我临济好不容易立起来的正法眼藏，在三圣你这个下驴边就给灭了，你三圣你这个下驴，我养了半天就养出来三圣你这个下驴。然后三圣就礼拜了，谢你赐我下驴。就是这就是，所以说那个谁那个圆悟克勤就再送了一下三圣。所以说三圣啊，他是真的临济真子，方敢如此惆怅，这都已经验过了，雪峰还要再验他什么呀？雪峰没必要验他，跟他就不搭理他，就这种的，就是你都瞎里边灭却的，我搭理你干啥？你就是你这个就是到哪都喝，我不受你这一喝。方敢如此惆怅，就是这个。没有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